啊，把这个两个本质拿在一起比较比较，意思是一样的，文字不一样。啊，文字不一样，所以说是啊，大同小异。但是，自古以来所流通的都是罗什大师的本。玄奘大师虽然翻译了，没人念。啊，可以说自古以来呀，没有人念玄奘大师的译本。《心经》啊，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么这段事情啊，我们在过去也跟诸位谈的很多。玄奘法师发心到印度，是怀疑历代这个翻译的大概不太可靠，他怀疑，所以亲自到印度啊去印证一下，啊，看看中文翻的经呢，跟原文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有没有犯错？啊，他是这个动机呀，到印度去的。去了前后啊，是19年。实际上在印度留学是17年，走路啊，从中国走到印度就走一年了，回来要走一年了。啊，那个时候能够代步的就是马匹，啊，骑马。啊，不像现在交通这么便利啊。经典从印度运回中国，那也是非常的艰苦啊！啊，经是贝叶所写的，那个贝树、贝多罗树的树叶，就像我们那个香蕉树的那个树叶那么厚啊，但是质料比我们香蕉树叶坚固的多了啊！你想想看，那个树叶多笨重。啊，一片树叶裁成这么一块，写4行。一部经，你看看那个一匹马背的，大概就是就一部经而已呀。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呢？啊，经书佛像啊，从印度带回中国来。所遭遇到的苦难，那不能想象啊！真是九死一生呢，冒生命的危险啊！那么到印度去学成了，回来，那么回来之后，也可以就给我们证明。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弥陀经》没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他早就宣布了应当用他的译本，就不要再念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了。他没有，他翻的呢只提供给我们做个参考，依旧啊主张大家都念罗什大师的译本。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经典格外的增长了信心，啊，格外增长信心。何况呢他的第一弟子，啊，他的传人窥基法师，窥基是他的传人的，法相宗的 创教者，中国法相唯识宗开山的祖师就是窥基。窥基大师注解弥陀经就是用的鸠摩罗什的本子。我们现在诸位念这个本子三种注解幕后那个就是窥基大师注的统赞书，在我们这个经本最后的一部分。我把这一部分特别印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对于弥陀经建立啊坚固不动摇的信心啊。这是玄奘大师师徒给我们做了证明啊。你看看窥基大师注解弥陀经不采取老师的译本，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这个用意就特别的深了。这两位大师给我们作证啊，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决定不错，他们两位都赞叹，都帮助流通，还有什么话说呢？啊，而且窥基大师注解里面对这个弥陀经这个法门的赞叹，赞叹到无以复加了，至圆至顿，一日到七日成就啊！啊，这个话要是出在净土宗祖师口里头，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处在一个唯识法相中的开山祖师，这个不简单。所以这两位大师对于净土法门的贡献实实在在是太大太大了。那么这是我们应当晓得的。这个注解里面呢是玄奘大师一段的传记，玄奘法师的唐，这是唐朝洛州，就是现在的洛阳沟氏人，姓陈啊，姓陈氏，这是他的俗家啊，俗家。那么他的家乡呢在现在的河南洛阳啊这个地方，受历患难，随兄长建法师出家于净住寺。年少的时候是童年，家境的困难，他的哥哥出家了，所以他就跟到他的哥哥，他也出家就做小沙弥了。年十一送韦摩法华，卓然自离。十一岁呀，在我们现在来说几乎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小孩。那么在当时这个也就有了啊，这个家境呢清寒很苦的，或者是父母过世无依无靠的，这个小孩啊往往也都送到寺庙里面做小沙弥。 啊，用佛的制度，七岁就可以在寺庙里头出家做小沙弥了，七岁就可以做沙弥了。啊，那么见到啊这些小沙弥们在一块，当然小孩嘛，免不了要玩耍嘛。啊，他是十一岁，年龄是差不多，跟大家差不多。他就对别的小朋友就呵斥了，啊，说出家，既然出了家了，应当啊要为佛法，要认真的去修学，不可以啊再跟一般小朋友一样的游戏玩耍，啊，把自己宝贵的光阴空过了。他能够说这些话，啊，所以一些那些长者听了之听了啊，晓得这个小孩不平凡，啊，也就对他相当的器重，啊，是卓然自理，是讲这一桩事情，啊，不偶石流，偶就是跟大家了一块玩耍。年二十一讲新论，不归文相，永住不穷，时号神人。啊，诸位想想，他从十一岁他的心就专了，啊，志就一了，他不贪玩了，专心在佛法上修学。所以到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有相当的成就。虽然传记里面没有说大开元解，啊，没有提到这一句，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两句文，就晓得他有相当的智慧。他讲经的时候可以不必依照啊注解，上讲台啊，这个意思自自然然能生出来，永住不穷。啊，经里面奥妙的义理，从自己清净心里面像泉水一样往外面涌，这是智慧，啊，这也是感应，啊，所以号称神人，啊，这是真正的有德有学。啊，罗什大师当年是如此，啊，玄奘啊也不例外，也是罗什一类的人物。贞观三年往西域取经，背经险难，历百五十国，随之设位。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在那个时候像我们现在一样出国，啊，要办出国手续，啊，啊，而且那个时候出国批准是要皇帝批准，皇帝不批准不能出国的，啊，他呢是偷渡出去的，啊，他偷渡成功了，被他溜走了，啊，但是在路上啊那真是吃尽了苦头，啊，同去的也有好几个人结了伴一起去的，但是差不多到敦煌啊那个地方，同伴都退了心，都回来了，吃不了这个苦头， 啊，他一个人，他不怕艰险。啊，沿途经过了啊，实际讲啊，150多个国家，那个时候国家都是小国，啊，所以我们中国唐朝这是大国，啊，中国是统一的，西域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啊，还都是许多小国，啊，像现在的一个城市、一个乡村就是一个国，啊，那么这样子到了北印度的，就是舍卫城，经上常讲的舍卫国，啊，那么这个在现在恒河流域，啊，现在有很多到印度啊去朝圣，啊，都可以到这边去看一看，啊，如果要去的话，把玄奘大师的传记好好的念念，啊，可以到那里看看，也可能怀怀怀古啊，啊，当年玄奘大师求学的地方、经过的地方，啊，像阿难陀寺，就是玄奘大师留学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也在舍卫城。时间600余步，啊，贞观19年还京，啊，他是贞观3年去的，啊，贞观19年回来的，年头代为呀17年，啊，年头代为17年。回来的时候，唐太宗在长亭迎接他，见了面跟他说：“你怎么偷渡出去的？”是啊，跟他说偷渡出去的，非常的光荣回来，这是在这个国外呢，非常有成就。印度人就是当时的印度人。尊称他为大成天，在印度大乘佛法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玄奘大师，印度国王那时候有18个国王联合起来举行一个叫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就是辩论会，等于说打擂台一样，请玄奘大师主持，啊，无印度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出来给他辩论，没有一个人辩得过他，尊称他为大成天呢，啊，可见他地位之高。回来就不一样，每一到一个国家，国王大臣亲自迎接，亲自送他，那这是这个，所以他带来那么多经书就不困难了。沿途有人保护，啊，他有人护送嘛，啊，有人供借马匹干粮，啊，这是真是一经荣归呀，啊，啊，回到中国之后，啊，这个唐太宗亲自在这个教营呢，就教外啊去欢迎他，啊，唐太宗亲自欢迎。说于玉华台，啊，翻译经论总1330卷，这在中国译经史里面玄奘大师翻译的经典最多了，最为丰富了，啊，最丰富了。那么我们看看前面，他这个带来的经书啊很多，是600部啊，每一部里面有小的就有1卷，多的1000卷，啊，你像这个《大智度论》，玄奘大师翻译的，啊，《大智度论》呢就是1000卷。分量太大了， 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会很啰嗦，看到这么多都不想看，所以他把它浓缩成一百卷。啊，但是大周制度论的粗分是照原文完全翻出来的，只有粗分，粗分一共有30多卷，我们过去讲过。啊，我们过去这个图书馆讲大周制度论，只讲到粗分，粗分讲圆满，后面呢都是省略了，啊，都是省略。只有《大般若经》啊，这个600卷呢是完完整整的翻出来，没有省略，啊，完整的翻出来。《金刚经》是《大般若经》里面的一卷。啊，就是600卷《大般若》里头的一卷，啊，那么这一卷呢，也是整个《般若经》的精华，所以后人把这一卷呢抽出来单独流通，就像《华严经》里面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它是《华严经》里面一卷。也是华严经的最重要的一卷经，抽出来啊单独流通，啊，所以一生当中啊翻的最多，啊，翻的最多。庄法师所翻的经是之一，所以我们中国人读他的译本呢，有的时候不太习惯，不大喜欢念，因为有很多印度的文法句子倒装，我们念的不太习惯，啊，他是直译，不像罗什大师，罗什大师是译，啊，就是本着原来经典的意思，完全用中国人的文法、中国人的语气来翻译，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经本呢，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文章一样，啊，我们读起来很喜欢，没有困难，啊，所以罗什大师的译本特别受中国人的欢迎，啊，这个道理在此地。说寂卧集啊，这个玄奘大师啊，他老人家过世的时候啊，只有60几岁啊，只有60几岁。那么这上面没有记载。在中国差不多研究唯识法相的这些法师大德们寿命都不长，那能超过70岁的很少。我们想一想呢，大概是用脑过度，这个唯识法相啊是很用脑筋的，确实是有点道理啊。所以他你看这个寿命长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呢，法相中的太少了啊，太少了。那么这一宗现在也有不少人很有兴趣啊，可是要真正想成就呢，的确是绞尽脑汁，因为他是要做分析的工作，啊，分析的非常非常的微细，啊，不像这个信宗或者念佛，他什么 心不要操，求一心不乱，心清净就好。这个完全不一样，他那个是要去想啊。禅宗跟净土宗什么都不能想，叫你心清净啊，心清净。这是两种啊不同的法门。那么中法师圆寂的时候啊，他生病啊，有学生呢就问他啊，你老人家修行啊有这么好的功夫啊，翻译生翻译这么多经典，有这样大的功德，怎么走的时候还生病呢？他说了，他说无始劫以来的罪障啊，重罪轻报啊，在我这一次病痛当中，所有业障都消除了啊。那么这也是展示给我们看，他有瑞相啊，说卧疾见大白莲花，即佛像啊。那么这个是一种非常好的瑞相，又谢泪足而逝。两月色貌如神啊，死了两个月啊，因为这是唐太宗啊最尊敬的一个人啊，死了以后把他停放啊，停放两个多月才入殓啊，面貌如神啊，可见的这个瑞相之好。再看底下这段文，先是西行之日，复灵岩四松而作是也，无西去如西长，无东归如东向。这个树也很灵啊，他到印度去的时候，他从灵岩寺出发，灵岩寺门口有棵松树，他就扶着松树啊，跟他说：“我到西方去取经啊，你树就往西长，我哪一年回来呀、啊？你也转回头，你也回转。”真的就是如此啊，所以失去松西长，至于树长，真的那个树啊。西面长得特别茂盛，就是往西长啊，长了好几丈啊。一日呼东回啊，有一天这个寺庙里头啊，这些法师们看到这个树啊回转头回转过来了，哎，大家就想起啊，这个17年前玄奘大师到印度去，那是一去音信渺然的，没有通信的，17年也不晓得他是生是死啊。17年之后看到这个树啊往东长了，回头了，大家心里欢喜了，玄奘大师回来了，要回来了啊，说门弟子喜悦似皈依，一而果然啊，说十号摩顶松，这棵松树以后就叫做摩顶松，连草木都有枝啊，啊，草木都有灵性呐、啊，啊，人决定不能辜负自己的灵性。按 善思是隐，自要不爽如是。真语实语，这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他的话是真实话。罗什大师啊，是用舌根来给我们做见证。雪莲庄大师啊，这棵松树也可以给他做见证。如果不是真诚之语，不能感动啊，草木啊，不能感动啊。啊，只有真诚才能够感动无情。一十四舌根不坏，诸佛舌相广长矣。啊，这与前面所讲的意思啊，都大略的相同。这所以此经言可不信，啊，这是讲到这个经啊。这个《弥陀经》的翻译，我们怎么可以不相信？这个连笔，就是连续两种的译本，两种译本对起来看，意思是一样的。文字不相同，里面也有广略的差别。譬如六方佛，罗什大师翻译六方，东南西北上下；玄奘大师翻译的十方。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晓得，罗什大师所翻的，把这个四维。啊，就是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个四方省略掉了。啊，文虽然省略，意思是圆满的。啊，所以他此地的六方就是庄严的十方。啊，就是庄严的十方。啊，这个里头。有啊，六方十方之类啊。说先后重义也，小义大同者，凡因稍别，皆余有繁简。如恒河勤且，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恒河沙数。用的是恒河，玄奘大师翻译的是用勤且，啊，这个是翻的不同，勤且河就是恒河，啊，这从梵音翻译出来的，啊，说六方十方之类，六方十方跟诸位讲，刚才讲过，啊，这个是不相同的地方。可是意思是一样的，啊，而大意呀，是业务相关，啊，大意是完全相同。戒弘者，法华三仪呀，勤本圣贤，此经二仪呀，亦复如是。法华经同样一个本子，一个底本，在中国有三种翻译。那么三种翻译当中呢，大家都喜欢念罗什大师的译本，现在念的法华经全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译本，其余的像正法华、天平法华经很少人念，啊，也很少流通的，啊，这三种译本呢，可见得罗什大师对我们中国特别有缘分。 那么这个经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星期三讲的这个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这是到中国来的最早，安世高来的时候就翻译了啊，可以说是啊，仅次于摩腾诸法兰啊，这是汉朝时候的后汉时代的啊，而且在中国呢有12次的翻译，翻译的最多啊。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对于净土法门呢是普遍的重视，求生净土古大德个个提倡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晓得的，但是译本呢多半都散失了啊。那么到今天所剩下来的这个藏经里面所收的只有5种译本啊，其余的都散失了，都找不到了啊。我们今天研究无量寿经，就要拿这5种译本作为依据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下莲居居士就5种译本里面重新编排啊，编排一个新的本子啊，但是里面每一句经文每一个字都是出自于5种原来的译本啊，自己没有加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啊，这是编辑的重视啊，而且编得相当之好啊。我们读这个本讲这个本5种原译本可以做我们参考啊，这一些无非都是建立我们信心，激发我们求生净土的大愿，使我们一生成就圆满菩提啊。这是世尊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的本怀，也是历代祖师大德对我们唯一的期望，希望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当生成就。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